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很快又要过另外一个年哈，华人的农历新年，相信我们大家都在忙着一些事哈，大扫除，要记得就是戴口罩哈，不然等一下一整年的细菌进去，很多人都在春节的时候生病哈，还有就是吃鱼生。最好是吃鱼熟了，因为会怕会有那个鱼的那个细菌感染了，变成四肢发黑啊，那个截肢啊，都很可怕。但是我们想，新年的脚步到了，很多人都想到在新年要求啊一整年的这个福气哈，希望能够顺顺利利。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求什么呢？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个诗篇里面呢来思想大卫他的祈求啊，盼望呢也是我们的祈求，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求什么。假如有机会给你有这个100万的话，你心里面第一个感想要做的是什么事呢？当然很少会有这个可能，但是假如有这个100万的话，你第一个感想你会要做什么事？当然我不会每个都问哈，每个，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回答我想做什么，也可能就是我们心中所求的要达到的这个盼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第27篇大卫所写的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相信呢，神可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使我们看见他的心意啊。在还没有继续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这个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有许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我们把能够吃饭，能够工作，能够生活，能够聚会，很多时候这些很平凡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当作，可能会常常把它当作理所当然。但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的拣选，若不是你的慈爱，我们早就不在这里了。但是我们感谢你，是因着你的慈爱，还有你的拣选，还有你的怜悯，今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我们来到你面前时，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主啊，我们再次求你赦免，再次求你施恩，再次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存一颗坦然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求恩。也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将我们心中各样的重担和思虑都交托在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旨意。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下位思想是诗篇27篇。当然我们要看的，先看这诗篇里面其实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那么第一个方面是大卫他的这个确信的来源，他的信心的来源，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今天早上的讲题，就是大卫的祈求，也就是盼望，也是我们的祈求。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祈求什么？是我们求神听我求，就是听我们的祈求。然后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是大卫确信的这个根源是什么，所以这个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大卫很有信心能够面对他的仇敌，面对他的敌人，面对作恶的人，面对攻击他的人，他是有那么大的那个信心去回应。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仍旧安稳。所以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大卫就充满了信心，能够面对一切毫无惧怕，虽然有任何的这些攻击来到，他也不害怕。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也在同一篇的诗篇里面，在他的结尾差不多最后的几节里面呢，大卫呢在神的面前还是很软弱来祈求神的啊。我们看这个结尾，这个诗篇的结尾在第十二节那里说，诗篇二十七篇十二节说，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口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现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这早已丧胆这个字原文是没有，所以他鼓励自己的心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你看到他的开始跟他的结尾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他开始的充满了信心，但是他的结尾里面却完全的在神的面前来祈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呢，基督徒的信心呢，不是因为有自信，基督徒的信心呢，不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依靠，基督徒的信心呢，是完完全全的建立在对上帝的依靠，因为知道我们离了上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但是呢，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还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喜欢，还是我们所做的就建立的是建立在磐石上，还是我们所建立的是建立在沙土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呢，大卫他的信心呢，对上帝有这个信心，因为上帝就是宇宙万有的这个源头，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也是创造我们，他深知我们的一切所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位神是那么的全能，是那么的有能力带领我们经过一切，但是呢，我们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要忘记了来对他的依靠啊。所以这是我们现今在这个富足或者是繁荣的这个城市的教会里面呢，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一无所缺，所以呢，我们就缺乏对上帝的依靠啊。最近参加这个牧师的这个团契里面呢，牧师曾经分享这是有一个牧师，他曾经分享他怎么样尝试去鼓励他的年轻人读圣经啊，就是放在一个群组里面啊。为什么他的年轻人在工作的时候他可以没有读圣经，但是他工作的时候不会忘记看手机。为什么？因为手机上面有老板的指示，只要他不照着老板的指示去做的话，他可能连工都没有，他一定会看老板的指示，看手机。然后呢，老板叫他做什么呢，他就去做。然后他就想，只要他会看老板的指示的话，那么他不倒不如呢，就创建一个群聊呢，就是包括他那一组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呢，在一起在那个群聊来鼓励他们读圣经。怎么读圣经？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建立一个群聊啊，就是你在那个群那一组的人的聊天室里面的时候呢，你可以在那里发一个简讯，发一个信息说，今天我读了诗篇第二十七篇第一到十四节。今天你真的读了吗？刚才在读哎，你就发那个群聊，然后每天呢都会有人跟进，就说某某人读了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那么至少呢，那一群聊的那一群人呢，知道你那一天有没有读圣经，只是读圣经啊，还没有讲到灵修啊，只是读圣经哎，这是为什么呢？是鼓励弟兄姐妹呢，继续在各自的繁忙的这些时间里面呢，来读圣经，并且呢来亲近神，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啊，所以盼望呢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来勉励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呢来鼓励大家。当然他尝试这个 这个计划的时候呢，他也想到可能会不成功啊，但是谁知道呢？他尝试了这个计划之后呢，有大概20个年轻人里面呢，有15个有回应，就是说他的成功率是75%啊，所以也盼望我们呢也能够，希望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做法，就是那我们呢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呢，我们跟上帝呢继续每时每刻呢都有一个依靠的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自信，太过于依靠自己，以致呢很多时候呢神有时候允许一些困难、一些挑战呢临到我们，希望我们再次被提醒要来依靠他啊。今天早上我就迟到了啊，为什么呢？当然我没有迟到上主日学校，但是我平时是早一个钟头到，今天是早10分钟到，早10分钟到，我要准备这些来不及准备哈，另外再早一个钟头，但是我今天早10分钟，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耽误了，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把这些呢很顺利的每天很每个星期很顺利的这些过程呢，很多时候我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一旦有什么事状况发生的时候呢，上帝提醒我呢，其实上帝每个主日差不多整年里面哈，大部分的50个主日里面哈，都保守我呢没有迟到早一个钟头的，但是只有少数的时间，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使到我想起，是的，我们不能够把神让我们能够再来到这里的这个机会呢当作是理所当然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好，大卫呢，他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确信，他的对上帝的依靠是建立在上帝的是全能的神，并且呢也是建立在他对神常常的依靠的心，他不把他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他在开始还没有做王之前就已经遭到扫罗的追杀，所以他从他做王之前的那好长的那一段年人都遭遇到追杀，差不多连命都没有，所以呢他能够得到上帝所给他的一切呢，他知道这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很多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中一生下来就是在基督徒家庭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好呢把这一切呢当作是理所当然，因为呢这一切都是神的怜悯和保守，让我们存着一个战战兢兢的心呢来向神献上感恩。所以我们看接下去呢，大卫呢他向主求，因着主是他的亮光，是他的拯救，他要向主求什么呢？他是向主求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权力、更多的名声呢？没有啊，他 看到这一切呢，他发看见呢，其实最重要的在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诗篇第27篇的第四节，这个第四节呢就是他整个生命里面呢对上帝的那个渴慕，对上帝的那个渴望盼望呢，能够在神的面前呢，在神的家里面呢来寻求，来在他的面前里面求问。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这是大卫在经过这些颠沛流离痛苦的这些生活，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最渴望的就是在神的殿里面呢来求问啊。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当大卫他一帆风顺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呢在想，他自己住在这个宫中的时候呢，这个所建造的这个皇宫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想到上帝的圣所竟然还是在帐幕里面，竟然还是一个临时的居所， 他就想啊，他应当要怎么样来做呢？他就希望能够为上帝来建圣殿。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呢，上帝很喜悦他有这样的心意，但是上帝曾经差先知告诉他说，你不能够建圣殿，因为你流手呢，双手呢充满了流人血，但是呢，那接续你做王的那一位呢要建圣殿。所以大卫就很积极的预备了所有一切建圣殿的材料，来预备他的下一任国王呢来建圣殿。当然不要讲是谁，为什么？因为讲是谁的话，可能那个王好像以前他像被人家追杀，被人家杀害，所以他没有，一直都没有讲，只有到他要去世之前，或者是他年老的时候，他才定下所罗门来做他的这个继承人。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大卫一个很大的心愿呢，就是希望能够在神的面前来亲近神，在神的家中。我们可以看见呢，他的心愿有没有完成？当然，他只能够完成预备的工作，他不能够建神的殿。但是建神的殿其实是他很大的心愿，他也是很大的心愿能够在神的殿中来求问，来亲近神。所以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也反映出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很大的心愿。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愿呢？我们忙忙碌碌，其实很多时候很惭愧啊，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的心怀意念呢，可能被这世上许多的东西所影响了，然后我们呢要来亲近神的时候呢，却是只能够是抽空来亲近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这一切我们能够之所以如此的忙，其实是神的恩典。假如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今天呢可能就没，就是好像躺在老人院里面的老人啊，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动啊，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做，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做。但是神的怜悯给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做，有这个时间去做，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赐给我们这些的恩典的时候，往往我们却忘记了与他的亲近。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大卫那么的愿意的亲近神，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许多的这些患难。但是呢，在第五节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所以这是因为神使他在患难中得到拯救，神将他从这个死亡的边缘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他一生一世呢都要在神的面前呢来亲近神啊，这就是大卫很大的渴望。然后我们来看呢，接下去呢，大卫他向神的祈求是什么呢？跟我们刚才所想的我们的祈求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啊。接下去大卫说，耶和华27篇第7节说，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联系我，应允我。他第一个就是求上帝联系怜悯他。是不是上帝不怜悯呢？其实上帝让他遭遇到这些患难，其实是让他记得自己不过是尘土。很多时候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只不过在神的面前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人，其实是很渺小。神，我们就好像一只蚂蚁， 随时都会被 给人家踩扁，这是真的。只要不是神的保守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到今天。我才看到最近有一个车祸，一个大片的木板这样砸下来，哇，那个车主差一点被那个 木板就是砍头啊，就是这样，在他身边呢，在前面呢，车的意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要不是神的怜悯和保守的话，想到那个可能就是我，这是真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向神求，求神怜恤他，因为他知道他是困苦的，他在神面前是可怜的，在神面前是，其实我们假如用耶稣基督对老底家教会的说，就是说，岂不是你是那困苦、可怜、瞎眼、赤身、贫穷的？其实我们就是这样。老底家教会是很富裕，但是他觉得他一无所缺，他觉得他不需要上帝。其实我们是需要上帝。我们假如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是困苦、可怜、瞎眼、贫穷、赤身的。这是真的。第二方面，大卫向神求什么呢？第八节，你说，当然那个有小点哈，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啊。我这就是神呼吁大卫，就是呼吁他的百姓呢，要来求神的面。这也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呢发出的这个勉励，就是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枝子。所以我很喜欢志宝弟兄在长青团体常常唱的那首歌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啊，若不常在主里面呢，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这个果子就是来遵行神的话，来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所以盼望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也是一样，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呢来结出这些果子，常常的在他里面，常常的来寻求他。第九节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这样的一句话呢，其实是很像这个大卫呢，他在诗篇第五十一篇里面所讲到的。他说，在诗篇第五十一篇呢，大卫曾经就是犯了奸淫呢，还有杀人谋杀的罪呢，受到先知拿单的这个责备的时候呢，大卫就向上帝祈求说，五十一篇九节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呢，同样的这样的一句话，也在他这个诗篇第二十七篇的第九节里面。他不怕仇敌，他怕的是什么呢？他怕的是自己成为神的仇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怕的啊，就是保罗曾经说，告诉以弗所教会，要纪念你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啊，都是在那 就是顺从那在悖逆自己心中运行的邪灵，做自己所要做的事啊。所以我们之前是神的仇敌，但是我们信靠主了之后呢，我们不要抵挡神，也不要抗拒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来顺从他，不要成为他的仇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旦大卫做神所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祸患刀剑离不了他的家。所以他之后呢，他犯了那个罪之后呢，虽然他没有马上的死，但是呢，他的儿子他犯罪的那个结果死了。不单是这样，他之后呢也受到他儿子的背叛，他儿子亚沙龙的背叛，甚至呢要谋害他，将他除掉。但是我们看见呢，神允许这些祸患，允许这些灾难临到他身上的时候呢，其实是对大卫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原本是一无所有。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这些患难临到我们生命，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原本是一无所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存感谢的心。然后我们看大卫向神求，不要向他掩面，但是第十节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第十一节说，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还是要求上帝呢，将他的话赐给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诗篇第119篇里面呢，都是充满了上帝的话语如何的来教导大卫，是如何形容他对上帝的话语的渴慕。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诗篇119篇里面呢，也告诉我们看见大卫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就记得我们是不配得到这一切，所以呢，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很想要知道呢，神要我们怎么行。所以你看大卫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他每一个步骤都求上帝让他知道应当怎么样去做，要进这个城呢，还是不要进这个城？因为他知道扫罗王要将这个，他知道扫罗王要来追杀他。当他进这个城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城的居民会把他交出来。但是借着上帝的指导之下呢，上帝让他知道这个居民呢，这里的居民呢，一定会把他交出来，他一定会没命，所以呢，他就不进那个城。所以我看到全部都是每一个步骤大卫都寻求神，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也是如此，在我们生命中的许多的这个决定，或者是我们每一天工作的，或者是我们学习的，我们的每一个决定呢，我们都求上帝来引导，并且呢愿意来顺从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原则。假如我们不愿意顺从，我们为什么要求上帝引导？第一件事情你都不愿意去听，好像你问父亲母亲我可以出去吗？但是不管他答可以还是不可以，你都是要出去，你问来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是不是愿意遵行？假如神说不是的话，我是不是愿意来听从？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从我们的这些生命的这些决定里面呢，我们就会可以看到呢，我们到底是看重神多，还是看重我们自己多就是这个原则所以我在最近去找房子的时候，要搬家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存着一个心来到神面前求上帝自己带领，你要我搬去哪里我都愿意去搬当然心中是有一个这些的不同的这些条件，但是呢，假如上帝让我找到一个只是符合自己条件的51%我也是愿意顺从了，就是那个字。但是感谢神，就是找没多久呢，就找到一个符合我条件的80%， 当然不可能百分之一百了啊。我们要知道很多新加坡，我们保卫是新加坡人，都是要 IP7 快滚 MRT， 不要听到 MRT， 又要除非耳朵聋啊，就不会听到 MRT 的声音哈。所以不可能是全部的条件都符合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利跟一个弊。所以呢，我们只能够求上帝呢自己来带领哈，然后真的就找到这样一个单位。所以我就是看到神呢自己引导。愿意顺从他自己引导，就感谢神。所以我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有的人找一年，半年，三年，五年，就是找一个房子，但是我找的时间呢没有超过10个小时因为没有什么时间去找，没有什么时间去看，就很快的去看看，就找就10个小时耶，没有办法去花这么多钱。我说我不很累了，不想再花太多时间去在这些事情上，就交托给神。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看到，当我们愿意去顺从，我们愿意去交托的时候呢，神自己会带领。当神关路的时候呢，我也愿意顺从。比如说哈，感谢主，不是你的旨意，让神自己来掌管。好，所以我们必须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智呢，来走这样的道路。早上我在跟这个我的主日学的同学分享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心中有太多的思虑，太多的挂念，使到我们心中呢没有办法释怀，没有办法放下，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弟兄姐妹当中分享我第一次考车的经验。 有听过我讲第一次考车的经验，除了我的几个同学，几乎没有。 OK， 很好第一次考车的经验，没有考过车，学车考了车，然后第一次考车的时候我整个手脚发抖，然后冒冷汗，在那个等候的室里面真的是好像要被处决一样。去到那个考官的时候也是在发抖，哇，真的 很害怕。然后呢坐在那个车里面呢，然后就架在那个驾驶盘，谁知道我的第一个考的，当然他有20几个项目，或者是我忘记几个项目了，10个项目或者20个项目，我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走 S 的那个车道， S 型的那个车道，谁知道感到后轮胎呢凸起一下我就想糟糕了，我的后轮胎上了那个curb，上了那个走道。所以其实那个后轮胎上的那个车道就是 immediate failure， 就是完就是不用考了，就是说你还第一个项目就那个车上了那个坡道的时候呢，就是完蛋了，不用考了。然后我就问那个考官我就我忘记了，出生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所以还那个考官说继续考下去，我说继续考下去都不fail 了，都不及格了，还要再考下去。他说继续走完，OK 了就走。然后我的那个心理负担已经完了，因为完了是不及格了，就没有心理的压力，很轻松在那边考，没有一个项目是失败的，除了第一个。这个告诉我什么呢？就告诉我，那我从这个学到功课。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做最坏的打算的时候，或者我们做最好的盼望，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当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当然我们也做最好的盼望的时候，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当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接受这个最坏的打算的时候呢，我们心里的那个压力呢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你都准备面对死亡了，你还有什么比死更加可怕的，就是不怕，就是要见主面你都已经愿意预备了，就算你失去一切所有的你也是预备好了，你什么都不怕，就算失去你也不怕。为什么？因为最糟的事情你都愿意去接受。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不愿意接受那一丁点的失败，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要100%完美 perfect， 然后就没有那1%的一个少了一个百分点的时候，哇，全部好像什么功亏而愧，或者一败涂地，对不对？所以不是的，我们生命里面呢，上帝给我们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所期望的。所以当上帝允许约伯失去他一切所有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一点，是赏赐的是上帝，收取的是上帝，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世上得到的，或者是我们在这世上所失去的，都是上帝有他的美意，愿上帝的名呢得到荣耀，得到高举，在我的生命中呢彰显伟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心智呢，在保罗也是一样的，不管是生是死，都是照常的让基督在他的生命中显大，愿基督在他的生命中呢的旨意呢，在他的生命中呢得以成全。这就是保罗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第21章，保罗他说，那里说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大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心智，不管是得到，不管是失去，赏赐的是神，收取的是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只不过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们的。虽然神托付给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是在我们的名下，但是真正来讲呢，他是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呢靠着神的力量呢，在这有限的生命里面呢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旦神把它拿去了，感谢上帝，赞美上帝，荣耀上帝，神的旨意得以成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人家诬陷，被人家钉死，被人家辱骂，耶稣基督还是说成了。为什么？因为他来到这世上是为了照神的旨意来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愿意求神将他的道路指教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大卫他也求神的保守。在27篇12节，他说，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当然我们要了解，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大卫还是相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谁逼迫我们的，我们就给他祝福。当然大卫他在这里向神的祈求，就让我们看见他所有的这些确信，他所有的这些信心呢，是建立在神本身，是建立在神对神的依靠。所以在第13节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所以他在勉励提醒自己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等，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耐心去等，但是我们从大卫的这诗篇里面呢，提醒我们要等，等到什么时候？就我们一天一天的过，不要想太多，呵呵，这是真的。你假如想到十年八年的话，可能你没有那个耐心去等。但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只能够一天一天的来等候神，愿神继续帮助我们。好，我们呢一段时间默祷，然后我们请林牧师来带领我们做工祷。